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
宣教其参与。
马太福音28:19-20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洪光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这个宣教特辑。我这一集是主要谈到本土宣教，主要是论到城市宣教。宣教不但是我们应该接近我的家人、亲友、同事，这些都是我们所认识的人。但是《使徒行传》1:8这样说，主耶稣应许即吩咐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一起讲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告诉门徒，宣教的路线是从他们的本土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在这个城市宣教的意义何在呢？现今全世界住在城市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在我们基督徒所住的地方，或者是在教会所在的城市当中，一定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向他们宣教岂不是我们的责任吗？主耶稣与新约教会在这一方面的宣教带给我们有什么学习呢？让我们用这一集去探讨本土城市宣教。第一方面，初期教会的城市宣教是怎么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思考。第一方面是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马太福音9:35，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会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耶稣是关心每一个城市的，以致他能够在当中分享天国的福音。不单如此，他也服侍当地的人。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你记得吗？路加福音4:4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禧年。你看见主耶稣他一出来传道，就非常关心那些贫穷的人、被辖制的人。当我们看见这个美好的榜样的时候，那是不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呢？主耶稣愿意去接近城市中有需要的人，他没有轻看他们，反而去服侍他们，讲道给他们听，他帮助他们有被鬼附的、有病的，显明神的爱。尤其是城市中贫穷阶层比农村贫穷人民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更加不稳定，更加没有安全感，更容易被疏离。耶路撒冷圣殿周围的贫穷人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比谁都渴望有一个新的生命希望，他们比谁都渴望生活状况的改变。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是打鱼的，都是卑微的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其实就是早期教会最初信仰的群体，蒙受主恩典的祝福。好，我们稍微看一看初期教会，你认识的有那一间教会在城市宣教做得好的呢？当然我们提到的就是安提阿教会，在新约当中它是值得我们效法城市宣教的榜样。因为安提阿城市是多元文化的大都市，如果将这个城市与耶路撒冷相比，后者是犹太人的首府，人口只有几万，与现代城市不同，安提阿人口有数十万那么多，而且它具备有多元文化的特质，故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城市跟我们现代都市差不多呢。安提阿教会是圣经当中第一家类似现代都市形态的教会， 这个教会有几方面值得我们推动城市宣教可以借鉴的地方。第一方面，安提阿教会是由一般信徒主动传福音而建立的，它不是使徒建立的，也不是什么宣教士建立的。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这样说，那些因着使提反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他们一起走，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传讲。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就多起来了。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那些受迫害四散的门徒，他们去到那个城市，就在那个城市传福音。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向犹太人传讲，但是后来他们也向希腊人，这是外邦人传讲耶稣，以致后来神就用他们成为教会了。因此我们也可以动员信徒，运用信徒当中拥有的资源，就是指人才、物才，他们能够可以帮忙推动全教会去进行城市宣教，这是何等美的事。第二方面，安提阿教会初期的发展，我们也知道有耶路撒冷教会的支持，因为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后来告诉我们，就在教会兴旺的时候，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耶路撒冷教会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这个城市。他到了那个城市，看见神所赐的恩典，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安提阿教会的健康与发展是由于耶路撒冷差来的巴拉巴，他用真理去教导门徒，影响他们。巴拉巴生命的见证和真理的教导，为教会打下一些坚固的基础。不单如此，巴拉巴有一个广阔的心胸，这是一个国度的心胸，他愿意来执行的大使命。后来他也邀请非常有真理的建造与教导恩赐的保罗加入这个宣教的行列。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主做见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被当时的人称为是基督徒。后来安提阿教会他们更愿意差派两个非常重要的传道人，就是巴拉巴与保罗，差派他们出去宣教，并且他们后来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遇着那个饥荒，他们就捐款给他们去支持他们。所以你看见有一个天国的心胸多重要，城市宣教的教会一定是蒙神所纪念的。安提阿教会成为我们城市宣教非常好的榜样。初期教会当中，我们不能不提保罗他的城市宣教，因为从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用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比较大的城市，他用在乡村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对他而言，只要大城市的教会建设好了，以城市为代表的整个的区域就有了福音的基础，教会自然就好像一盏明灯，承担起照亮周围城乡的责任与使命，这是他的宣教策略。而且事实上证明这条路线是非常成功的。城市宣教当中，保罗所注重的是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的福音拓展。比如你看得见，在哥林多书信当中，教会虽然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是由于不同的个体与群体之间他们所产生的。从宣教来说，如果没有宣教，怎么会有这些很多不同的群体呢？保罗不是注重某一方面的群体，乃是不同阶层的人他都能够可以广传福音。这就是城市宣教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要关心不同群体的需要。从宏观来说，早期教会他们做城市宣教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看见教会的成长与分散建立大多数都是在城市，到大概公元后100年， 已经有很多城市有教会了。大城市当中，譬如罗马、亚历山大、以弗所、安提阿，这些都已经有教会在其中了。其他小型的城市，哥林多、士美拿、撒该利亚、雅典等等，都有教会被建立起来了。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福音更广传到罗马，因为当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都看见那个地方已经有信徒了。福音可以说传到当时象征的意义就是地极了。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城市，我们都要向他们宣教。第一方面，我们看过了复兴教会城市宣教的榜样。第二方面，其实城市宣教有它的优势。第一，人口多，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差不多到48亿人了，你知道吗？有超过40多亿人，就是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人多自然就很需要更多人去向他们宣教。主耶稣常常说，你们要举目观看。观看什么？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城市中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口还没信耶稣，向他们宣教肯定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你知道自己所住的城市有多少人吗？多少人还没有信耶稣呢？第二，城市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换句话来说，人明白真理的能力相对来说也应该是多一点。如果有基督徒向他们讲解救恩，他们是不是更容易明白真理呢？第三方面的优势，资讯多快。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信息交流往往是快的。现今宣教策略之一就是善用电子媒体，比如说电邮啦、微信啦、短讯啦。我想不少基督徒也善用这些的媒体来跟别人来分享福音，这是非常好的事。另外，在城市宣教当中，我们看见很多的群体，而且有不同的阶层的人。换句话来说，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福音渗透进去各阶层、各个群体，以致这些群体有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也可以回到他的群体当中来宣教。农村宣教主要是向一个群体来传福音，但是在城市里面，我们能够向多个群体来宣教，这样福音就可以广传了。最后，我们看见世界的宗教、政治、经济网络都是以城市为基本单元连接的，而且每个城市之中又包含着多个社会的群体，每个社会的群体又包含着多个结构或是行业，一个群体可以很快就影响另外一个城市。特别是现今网络的社会，透过网络的牵动，很多地方都会受影响。如果宣教能够进到城市里面，那种影响同样就是能够可以超越种族、阶层、文化、语言，还有各行各业。第三方面，我们来看看城市宣教的需要。第一，我们看见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的移民人口。迅速发展的城市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移民，这些人对接受福音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因为他们从传统的环境当中连根拔起，然后呢，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的地方，他们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消息，那宣教这个时候如果能够给他们有正面的教导多好。第二方面，城市宣教的需要是在乎城市里面的人，他们面对的压力很多，比如说新移民当然是呢，他们来到一个不同居住的环境，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很多的城市当中的吵闹，这些都是一种压力。还有繁荣城市的房价比较高，很自然就带来经济的压力。不但如此，工作的压力也跟着来了，因为要加班，老板对工人的要求一般来说都是高的，这样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压力了。来到城市里面的人不少是有儿女问题的，因为父母忙于工作，他们与儿女的相处时间少了，沟通也自然少了。还有儿女们在受教育的时候，那套的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可能与父母的很不一样，彼此就很容易发生冲突了。 所以这个与上一代的代沟的距离更大。父母忙于工作，自然夫妻之间的相处也是出现问题了，因为见面的时间少，一回去大家都累得死了，可能就没有时间来好好来相处，大家沟通的时间也少了，感情的建立也少了。怪不得在城市里面很多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父母不和他们就离婚，这是一种的悲剧。另外在城市里面很多人质之间的问题，因为城市需要竞争，很多竞争出现，以致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交往都是讲利益的，这样人就找不到真正的朋友了。城市里面也有很多罪恶的问题，城市的犯罪率是比一般农村的高，福音岂不是更要传到城市当中吗？最后一点，人的心灵的问题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必要，因为人对物质的追求其实得不到真正的满足，人的心灵是虚空的。以上城市当中很多的问题，人如何去面对呢？人的出路又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答案。好，来到第四方面了，我们如何进行城市宣教呢？要突破城市宣教，以下有几方面的参考。第一，作为城市中的一分子，我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祷告就是个最好的开始。你记得创世纪第十八章记载，亚伯拉罕他在耶和华面前来求，求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要毁灭索多玛这个城市。我想他也想到当中有他的侄儿还没信耶稣，这个城市会不会还有义人呢？所以他就求神，他对神说，假若那个城市有50个义人，你会消灭那个地方吗？如果其中有50个义人，你会饶恕其中的人吗？神的回答就是愿意了。亚伯拉罕不断的求，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到第五次，他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如在那里有10个人呢？神怎么样回答呢？他说，为了这10个人，我也不毁灭那城。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吗？最后只有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得救，虽然没有10个人，但是神仍然救他们。就像圣经说，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记得耶利米书，神要告诉先知他要给城市祝福吗？耶利米书第29章第7节说，我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因为那城得到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我们回想一下，自己有没有为着所住的地方的人来祷告呢？为着你那个城市来祷告呢？第二，我们的学习就是从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身上学习。主耶稣住在人的中间，圣经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选择卑微的降生，他成长在贫穷的家庭，并且以木匠成为他传道前的工作。这些在人看来都是卑微的，但是主耶稣却明白贫穷人的需要，他一出来传福音就关心贫穷人，特别关心他们的心灵的需要，开口就说，路加福音第4章至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他看见人的需要，他就开口向他们传讲福音。你记得吗？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来祷告，他在约翰福音第17章向父神这样祷告，我不求您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么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是的，我们是被差到世上来为真理来做见证，宣教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把基督的真理分享给别人。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保罗在什么人当中，他就成为什么人的生命的见证。这个非常好的教导都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必要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来适应别人，以至于带领他们信主。比如说在城市范围内的移民的生活，我们怎么来了解他们，怎么来接触他们。当我们成为他们的邻居，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们呢？在城市当中也有不少是民工，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接触他们，关怀他们呢？甚至成为他们一份子。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为了向民工来传福音，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业，进到那个民工当中，跟他们一起工作，以致她有机会向他们分享福音。另外，在城市里面有不少的学校，大学啦、中学、小学，其实这些学生工作都是我们宣教的对象。我记得我有一位宣教师的朋友，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宣教，他自己甚至在重新读书，在读书中间去认识这些新的朋友。其实在城市当中开放自己的生命，接纳不同的群体很重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圣洁的生命来到世间，但是却不影响他与世界上最低层的人，甚至被世界看为最污秽的人做朋友。他去接触当时被人藐视的税吏，成为他们的朋友，甚至被讥笑说他是罪人的朋友。其实耶稣基督当时是爱他们，他很想帮助他们心灵的挣扎。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是不是也是应该这样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开放自己的家庭，展现与见证基督的大爱。家庭是最温暖的地方。中国人邀请其他人到家里面做客，表示对对方的欢迎与接纳。我们住的地方环境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主动开放被主来使用。第三，我们除了学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宣教的榜样，就是教会按照神给弟兄姐妹的恩赐资源，去多方面开展神的国。在每一个领域当中，我们要勇于开展福音的工作。教会应该有一个全方位的国度施工的拓展行动。你记得吗？主导文中说，愿你的国降临。神要我们关心神的国度，除了祷告之外，在实际的行动上要为天国的福音努力。比如说根据城市的需要，开拓不同的社区的服务，然后在其中分享福音的信息，为主做见证。譬如面对那一区的老人，我们可以开办敬老院、长者关怀施工。夫妻的方面，可以开办一些夫妻关系的讲座、夫妻恩爱营等等。对上班一族，我们可以开办一些有关职业上不同的专题。城市里面，我说过，很多的罪恶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去参与一些戒烟、戒毒等等的福音事工。另外，我们也应该关心很多的青少年，开办一些补习班啊、福音音乐事工，或者是各种有创意的青少年灵会、青少年领袖培训等等，然后在其中把福音传出去。还有，在城市里面有不少非城市户口的子女，他们的教育、他们的需要等等，教会对他们的关心就是宣教的开始。教会不但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更要活出福音。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不但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也活出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宣教的当中，我们也应该注重社会的关怀。譬如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不少教会前往灾区来帮助他们，都给灾民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社会当中，我们还可以用不同的服务去见证基督，然后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譬如说心灵辅导的服务呢，开办爱心关怀中心、康乐活动中心等等，教会可以借着这些服务去见证基督，传扬福音。我想起有一间教会，他们集体的捐血， 这样的服事也是很好的见证。最近新冠瘟疫的时间，有教会一边派口罩，一边发传单，这是很好的事。最后，我们个人能够做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关心我们的邻舍，学习与他们建立关系，在平常的时候跟这些邻舍打交道，到公园去认识他们，关心他们。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或者是买一些食物与邻舍分享，或者是孩子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邀请邻舍去你的家来分享，那就有机会传福音了。把握机会去帮助别人。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下雨的时候他会带两张雨伞，为什么？因为他在街上可能碰见一些朋友没有雨伞的，那个时候可以借给他，告诉他是免费的，用完之后可以还给他，这样你就可以接触陌生人了。他也尝试多买几张地铁票，碰见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就送给对方，这些都是叫人感动的。另外，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做个人布道，好像保罗他在雅典的时候，圣经说他每一天在街市上所遇见的人都跟他们谈论福音。弟兄姐妹，你的口袋有没有随时可以布道的单张啊？或者是我们参与教会城市宣教的活动，宣教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被动，但是也是主动的。被动是因为我们被差出去执行主耶稣的大使命，主动就是当我们已经活在本土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去接触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你有没有尝试过去接触你的邻舍呢？你如何关心住在你城市中的人？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他要进去耶路撒冷，成为代罪的羔羊，为人舍命。他的心是要救人。在路加福音第19章记载，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市，就为他哀哭。他说，巴不得你在这个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一份爱，就是爱城中没有平安的人，去与他们分享福音。你愿意吗？